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今日嘅主要内容有：衰退无影踪，美国首季 GDP 上调至2%，逢低加仓，巴菲特再度增持西方石油，日本丰田产量全球飙升33.4%，甲骨文打算花重金从辉达、AMD 购买 GPU 同 CPU。美国23间大型银行全部通过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借高息热钱，美国地区性银行风险游船。国有大行三度出手难阻跌势，人民币跌向 7.3。我哋嚟睇详细内容。礼拜四盘前，美股期货走高，投资者正在等待最新嘅通胀同经济增长数据，并消化礼拜三央行行长嘅鹰派言论。喺通胀问题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以及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嘅观点相似。尽管已经加息几个月，但佢哋嘅经济仍然有令人惊讶嘅弹性。为咗抑制通胀，预计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美股三大指数期货盘前上涨大约0.3%，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扭转了礼拜三的跌势，攀升至3.759%。美东时间上昼8:30，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6月24号当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39,000人，再次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65,000人，前一周的264,000人数亦都大幅减少。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中值增长为2%，较此前公布的修正数据上调0.7%，高于预期的1.4%。数据仲显示，美国第一季度个人消费增长4.2%，前一个季度为增长1%，反映美国经济总体仍然呈现温和增长。嚟睇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朝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本初跌0.04%，道指涨0.01%，纳指涨0.61%，同前日收盘点数基本持平。嚟睇个股消息，美股晶片股盘前普遍上涨，AMD 涨近1.9%，迈威尔科技集团涨1.1%，辉达涨0.9%，美光科技盘前涨近4%。公布嘅截至6月1号嘅财政季度收入好于预期。美国银行 PacWest、 纽约梅隆银行盘前上涨。此前美联储表示，最大的贷款机构在最新的压力测试当中表现良好，表明他们可以在严重的经济衰退当中幸存下来。黑莓盘前涨近20%，报6.01美元。公司公布的2024财年第一季度营收为3.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2%，超出市场预期，净亏损大幅收窄。黑莓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0.06美元，高于市场预期。致力于生产出租飞行器的制造商 Joby Aviation 股价在礼拜三大涨40%。此前这间公司表示，它已经获得联邦批准开始飞行测试，该股在今日盘前又上涨了1.7%。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公司计划在今日进行首次商业飞行，股价在开盘前上涨1.3%。申报文件显示，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旗下的巴郡公司再度加仓西方石油股票，最新持股比重已经升至略高于25%。文件指出，在6月26号至6月28号期间，巴郡斥资大约1.221亿美元，购买了214万股的西方石油。目前巴郡持有西方石油的股份达到2.241亿股，比重上升到25.1%。以礼拜三28号收盘价计算，持股价值总计大约为129亿美元。西方石油礼拜三收涨近0.6%，至每股 57.46美元。巴菲特今年稳定加码西方石油，最近几次嘅收购成本平均略高于57美元，连续买入嘅举动，另一啲分析人士推测，巴菲特最终可能出手收购西方石油。对此，巴菲特喺5月嘅年度股东大会上澄清，不会寻求对西方石油嘅控制权。由于全球半导体的供应短缺问题得到缓解，礼拜四6月29号，日本丰田汽车公布的5月全球产量飙升了 33.4%， 创历年同期新高。据日本共同社网站报道，随着半导体短缺问题的缓解，丰田汽车已经连续5个月呈现增长态势，而5月产量更加顺利推升至847,000辆，全球销量亦都连续4个月增长。丰田汽车在日本国内产量亦都大增了 72.2%， 至248,287辆，海外产量亦都增长 22%， 至598,713辆。丰田计划2023年度全球产量及销量都能够超过1,000万辆。据路透社报道，商用软件巨头甲骨文创办人兼董事长艾利森表示，为了因应新一波的 AI 浪潮，甲骨文正扩大云端计算服务，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辉达的晶片，并且向其投资的新创晶片公司 Ampere Computing 和 AMD 亦都买了大量的 CPU。艾利森强调，今年甲骨文将会从这三间公司购买 GPU 和 CPU， 从辉达购买数十亿美元的 GPU， 另外将会花费三倍的资金向 Ampere Computing 和 AMD 购买 CPU。 报道指，甲骨文的云端部门正努力和亚马逊旗下云端运算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及微软等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抗衡。为此，甲骨文购买大量绘图处理器 GPU，以处理 AI 相关工作的数据。有分析师表示，这样或许意味着甲骨文不会采用英特尔的产品了。美联储28号表示，美国所有大型银行都已经通过美联储每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这项测试旨在评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如何应对假设的严重经济衰退。今年稍早，加州直沽银行倒闭，引发美国和欧洲广泛的银行业动荡。美联储在声明当中表示，银行体系仍然强劲而且具韧性，但报告亦都说，我们应该谦卑看待风险产生的方式，并继续努力确保银行对抵御各种经济状况、市场冲击等压力保有韧性。小型地方银行和中型区域银行无需接受这些测试。在美国直沽银行和签名银行戏剧性的倒闭之后，第一共和银行亦都崩塌了。彭博社引述消息指，在客户纷纷提款之后，为了支撑账面，美国各地的中型银行都转向了其他不同的中介机构组织的经纪存款，又被称为热钱，因为这一笔资金好少好像来自老客户的现金那么稳定，热钱要求的利息高，通常在 5% 左右或者更高。报道指出，很多经纪存款都是由鲜为人知的中介机构拼凑而成，这些中介机构将银行和寻求更高现金利率的有钱人或者公司联系起来。对84间最大银行的季度监管档案进行的分析，3月底通过这些管道借入的钱显示了银行支付热钱的成本已经高于放贷的收益。此外，美国地区性银行又从美联储、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借入了几十亿美元。这些地区性银行的第一季利息支出从去年同期的60亿美元暴增到720亿美元，增幅达到12倍。银行的借款增长了一倍多，达到 1.42 万亿美元，其中热钱亦都达到了8080亿美元，按年增长了 15%。有些股东亦都已经注意到一些热钱增幅最大的银行，并开始抛售这些银行的股票，这样令人担心另一轮震荡是否会发生。 香港电台引述消息指，大陆国有大行向市场沽售美元，以阻止即期人民币对美元过快跌穿 7.25 对1美元关口。这个是本周第三次出手稳定市场。礼拜四，人民币中间价报 7.2208 对1美元，较前一日中间价下调107个基点，再创超过7个半月新低，亦都再度大幅高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一度逼近 7.25， 离岸价就跌向 7.26， 一度在 7.256 左右徘徊。报道引述花旗银行报告指，中间价大幅强过预期，是中共对人民币贬值速度感到不安的强烈信号。报道仲引述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高级投资策略师王义娥认为，美联储的鹰派言论可能会支持美元强势，加上中国经济数据仍然疲弱，人民币短线可能会下试 7.3 对1美元关口，预计到时当局会有更多行动支持人民币汇价。观众朋友，昨日我们在节目当中同大家提到，中共官媒前总编辑胡锡进高调宣布进军大陆市场，在27号进场买股的时候说不想成为韭菜，如果能够通过炒股赚大钱，那就太好了。结果第三日上午就从账面获利200多人民币变成倒亏300多人民币。胡锡进炒股招来好多中国网友的调侃，要他慢慢来，有些话好日子还在后头，亦有些话大家都希望你蚀，才知道老百姓苦难。江湖人称老狐底的胡锡进奉旨抄底，他的 A 股赚钱梦能否实现？观众朋友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